大家早安。大家一来就看到白板上面抄得满满的，可是我想你们在抄的时候就应该觉得抄这一遍是很值得的。我们从今天开始进一个新的进度，就是行果的部分。那行果上次也一直强调，不是跟教理是截然划分的，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你看黑板上有写，解行是相依的，它是互相为缘，辗转增上哦。在学佛之后，一直有这个互相为缘，辗转增上哦，这个观念要有哦。解跟行是这样，你说我们教理学一学，我们就解了，哪有这种事？对不对？很多同学学到现在已经三五年，甚至十几年了，你解了吗？你为什么觉得好还是那么一息仿佛的哈？不是真的觉得都解了，就因为你还没有实修嘛。解行是相依的，你真的解的话是从行中解。可是你没有解你怎么行呢？没有解你就行，那不是像是瞎子在走路嘛，是蛮危险的嘛。所以解行是并重的，要解行相依的，所以解跟行绝对不可能划分成两个部分。可是我们还是一样解的部分我们注重在教理上面，那行的部分最重要的就开始大家一定常常听过的学佛正修是在修止观，就是这个部分了那行的部分上次请简单的用目录的部分跟同学们介绍过正果法师这本课本，我们用的是这本嘛它是把行的部分、行果的部分分成三个大部分，就是人天行果，然后声闻行果，然后是菩萨行果。哎，那我们学佛怎么没有佛？怎么没有最后成佛的行果？所以这边也是一个大家要放在心里头，要稍微去琢磨一下佛它不是一个果位，它是一个功德，它不是一个果位。那这个功德要怎么样才能够圆满具足呢？就一定要行菩萨道。可是行菩萨道，那也不是说那我现在就开始只要学菩萨行果就好了嘛，我学前面的人天行果和声闻行果干什么？我又不要继续在三界里头这个轮回我也不要像声闻行果做治疗汉，我都不要，那我直接学菩萨行果不是应该这样子才对吗？也不是的，因为人天行果、声闻行果都是基础，所以等一下我们看课本就知道了。人天行果的部分特别特别多，比声闻行果、菩萨行果都多，而且等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在人天行果里头，反而是皈依这一部分所占的分量最多。一切的转依都是从皈依开始，佛弟子皈依入佛门，我们第一天上课就在讲这个。那真正的皈依是要皈依自信三宝，可是自信三宝人人都有，但是在哪里我们只看到这个住持三宝，有这个三宝的像，对不对？自信三宝在哪里？一直学到现在了这个学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自信三宝你有一点感觉吗？你有一点感觉吗？我们说学佛的态度一定要消归自信，可是到现在同学们是不是仍然觉得佛法的这个文字教法是存在的，而且读的时候是很欢喜的觉得它真的是殊胜无比，但是问题是它跟你有关吗？你会不会觉得佛法是佛法，我还是我嘞？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嘛我在这个教室里头觉得佛法真是美好，我出了教室打开课本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心平气和的时候觉得很欢喜心烦气躁的时候连看都看不下去，可是在离了课本之外，在工作场合在家庭里头跟这个婆媳相处啦，夫妇之间啦，亲子之间啦等等，在这些其他的时候，你觉得佛法跟你有关吗？有关吗？假如佛法跟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可以分开 可以分开的，不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个佛法就没有消归自性了，就没有内化成你自己生命的东西，就没有。那这个样子学起来的话，学佛变成很辛苦很辛苦，你生活已经够辛苦了，你还要自己去找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来做，那跟我们说学佛的目的啊，就是归去啊，是在离苦得乐，哎，好像怎么好像不是那么回事，不学佛还比较没那么苦，学佛以后好像还多一个修行的苦，这个佛法怎么讲的道理，好，我自己在我的生命上面好像看不到呢，这就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跟我们一起哈、一起同修们，我们一起讨论讨论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讨论课要做的事情嘛。讨论课，在这个之前的讨论课啊，也许还没有那么见到这一点，就是同修大家在一起啊，这个同修的难得，这个真的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也许还不那么感觉。可是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讨论课就不是用以前的方式了，那从下个礼拜以后的讨论课要用什么方式呢？本来上个礼拜就已经开始改讨论课的方式了，上个礼拜是要一个一个同学要个别的来谈话哈、就是为这个目的了。可是上个礼拜刚好碰到台风假嘛，所以就没有嘛，没有。也不要高兴，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因为还是一样要进行啊、可是进行的方式那一次已经没有了，我们没有时间再补回来，时间就是这样子如流水一去不回头，我们没有办法再补回来，所以不是延到下一次要个别谈话，没有了，个别谈话没有了，要改成什么样子呢？从下个礼拜开始啊、我们要改成正修班的同学必须参加，只要不来参加，你必须要有一个除了说服你自己以外，还要有一个能够说服我的理由，你要来跟我讲正修班的同学必须参加哦。那从下个礼拜开始的讨论课，我们要改成一个小组讨论的，我们全部的人啊都是一个小组了哦，一个小组讨论的方式啊、所以我们看人数的多少，会用第二教室或者第三教室啊、都没有人的，我们会用第二教室或者是第三教室，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围一个圈圈，共同讨论的方式，但是有主题，不会没有主题，不会随便这样子散，没有主题。那我现在就可以宣布一下，我们下个礼拜讨论的主题就是怎么把佛法内化成自己生命经验，就是消归自性了。所谓消归自性哦，我们下礼拜讨论的主题是这个。我们每一次讨论有主题，而且会有一个同学的报告为依据，就是用他的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哦，他用他。我所了解的，从报告里头看出来的呈现的、他修行的问题啊、而且他的报告也刚好呈现这个问题啊、也到了应该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起共同讨论的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有一个同学的报告做我们讨论的依据，然后其他的同学应该也都有相同的问题。我是这样相信，应该都有相同的问题，不会说哦，那只是他的问题，他一个人来跟老师讨论就好了，别的同学没有关系，那就不用来了，不是这个意思。正修班的同学必须参加哦，我相信是跟每个同学都有关系的哦。原则上面，原则只是原则，有原则一定有例外哦。原则上面哦，我们来随喜听课的同学不必参加。不必来参加哦，但是假如你一定要来的话，你想来的话也很欢迎。那假如想来的话，我就必须跟你提出和我们正修班同样的要求，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假如你只是 想要像上课这样子随缘听一听的话，哈，哦，那我想在讨论课上是不足够的，不足够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好好想一想，你从学佛以来修行上的问题，你自己把它写下来，给我看也好，不给我看也好，就是你不给我看，但是你自己在上课的时候提出来也可以，都没有关系。因为有的同学好像有写报告恐惧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你就写一写，你就写一写，一个page100字、200字左右都行嘛，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嘛，哦，那，就是正修班的同学哦，必须参加啊，随喜听课的同学也很欢迎参加。可是假如要参加的话，那就是我刚才讲的，我就必须提出来哦，你要和正修班的同学一样的啊，有这种，就是，你要写报告是比较好了哈，练习用写报告，因为写报告会让你自己的那种脑筋里头想的材料哈，把它比较能够具体的、完整的、有结构化的呈现。你自己在脑筋里头想哦，我们啦，大概都还有这个毛病啦，调举，虽然你也有一个题目，但是你还是调举，哇，那没有题目的话更糟糕，就散乱了，哦，那我们通常都有这个毛病了，所以用写报告的方式，哦，可以改正我们这个缺点，哦，那除了这样子以外，你把它写下来，你不要说写报告，那个样好像有点太正式了，太严肃了，哦，好，你就不说是写报告，你就算是打草稿嘛，可以吧，对不对？打草稿嘛，你留下一个，你自己留下一个轨迹，你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哎，拜托，我们会忘记耶，有的时候灵光一现，就是那个时候我想到那些问题，而且似乎是想得过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想不过来，对不对？有的时候好像，哎，今天情况比较好，好像这个问题我想得过来，那你就为什么不把它写下来呢？也许你错过那个时候哈，你再要想就想不过来了耶，你就又，哎，刚才我怎么好像懂，现在我就又不太懂了哦。你把它写下来嘛，写下来你就可以以后自己再看，你觉得还蛮不错的哦，一直有进步，或者以后你再看发现，我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好像还没有进步的意思就是停在原地了嘛。或者甚至于更糟糕，就是不但没有进步还退步了，有没有？哦，所以你写下报告来，能够以后可以提醒自己，勉励自己啊，有往前进步，给自己拍拍手；没有往前进步甚至于退步的话，你就稍微要自己要再勉励自己一下哈，想想看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应该这样吗？否则的话真的是枉受勤劳。有没有看到黑板上写的，你学佛这一条路啊，修行这一条路是蛮辛苦的，你不要搞到10年20年以后越老越自己心慌慌的，觉得好像真的是枉受辛勤，那就蛮不值得，说不定到那时候你还想，早知道我多吃几根鸡腿，早知道我就跟人家去唱卡拉 OK 了，早知道我就什么出国去玩了，怎么样，对不对？你那时候什么心情你知道吗？两头落空，事法上面没有像人家一样有那些无欲上面的那些快乐啊，然后出事法上面，佛法上面又没有得到什么，你那种两头落空的后悔呀，你知道死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是昏沉就是掉悔，就是这两种心啊，真的是冤枉，真冤枉哦！我们不会这个样子的啦，我们真的不会这个样子。只要我们一开始用一种正确的心态哦，在学哦，教理的部分放心，不用你担心。佛跟我们讲的哦，佛跟我们讲的法，你不用担心。我说不用担心，其实是要担心的。你不要以为学佛都是学佛所说的法，不一定呢，很多地方你学到的都是相似佛法哦，不一定是完全学的佛的正法哦。那我们都已经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哦，佛有告诉我们，和法印 相符的就是佛法，和法印不相符的就不是佛法啊。那法印呢？法印就归纳起来就是我们学的三法印和一实相印，然后那个法印里头的道理都在前面的白法、运处界、四圣地、缘起、缘起法这些里头都讲过了。同学可能还心里头还有一点觉得怀疑，哎，佛法就这样哦？我跟你讲，佛法真的就是这样啊，其他只是演这些的衍生，不同面貌的呈现，如此而已。你不要心觉得这个幼稚园学的，我要学什么大法啊？哦，什么什么什么的，当然要学大法哈。可是真的，这个是基础，不要小看这些哈。你这些基础没有，你再去学什么大法哦？所谓的大法哈，我是会有点担心的了，我是会有点担心的了。最重要的学佛，最重要的先搞清楚因果法则。因果的定律，如是因如是果，绝对绝对不会错。你没有，你不懂得一切法空的道理， 我都还觉得无所谓，不等到因缘具足你就会懂。可是假如你不懂得因果法则啊，这个缘起定律，因果法则啊，我真的就是觉得你根本和佛法是一点点关系都没有的哦。好，我们先看白板，我们今天要先看白板哦，这是一个全部在以后，我们接下来还剩下十次，包括今天还剩下十次的课哦，在以后所有的课里要讲的都是以今天白板上写的这些东西作为基本态度，作为态度啊，你一定要先有一个心态，有一个态度啊，然后我们所有学的东西都是要用这种态度来学习啊，所以我们要先看白板了啊。好，我们现在在讲哪里就注意听哪里，或者你讲已经抄好了你就注意看哪里，假如你还没有抄到你就看白板没有关系啊，但是不要急着抄，你可以下课的时候再补，中午的时候再补，我们不会擦掉，下午不会再写新的白板，不会擦掉，所以你不用着急，不用现在我们在讲的时候你觉得诶我可以一心两用，我耳朵在听，我手在写，我眼睛在白板，没有，我们没有这个本事，要专心，要专心哦，自心一处。好，所以请看啊，还没有抄的人就看白板没有关系，等一下下课再补抄没有关系哦。第一点，第一句话就指出，好，这是一个结论，也是一个总说啊。好，第一句话就是一个结论，佛门以行为贵，这就是一个结论，也就是所有我们从今天以后的总说，佛门以行为贵啊。好，佛说，我虽宣说极善法。哦，这是完满无缺的哦，这无漏的法，极善法哦。汝若闻已不实行，就是我们呐，假如只是听闻，但是没有照着做，没有实行，实际上去行的话，那么就怎么样？如就像怎么样？如诸病者生病的人，就我们呐，富药囊。我们去找了佛陀，佛陀是大医王，佛陀看了我们的病，也开了我们的药，但是我们就把这些药啊，很恭敬的背在身上，这样背在身上走，走个十年八年，你的病会好吗？我们就这样背在身上走，如诸病者负药囊，或者我们不是这样背在身上走，我们把它恭恭敬敬的供在佛桌上，供起来，这样，如诸病者负药囊哦，终不能疗自体病，你的病不会好的，不会好的、哦、好，偶主说，偶一祖师，偶一大师，偶一法师、哦、偶主说，言真穷妄名之为学，反妄归真名之为修。我们常常说修行，修行嘛，行，对不对？那个行、要修正我们的行为，修要修，要把我们以前错误的不正确的想法和做法改正过来哦，那个叫做修行，修行修。好，那偶主就在解释什么是修哦，要反妄归真，明知为修。 可是要反忘归真，我们连什么是忘什么是真都不知道的话，如何反忘归真嘞？所以一定要先学呀、啊。所以言真穷忘，要先言真，到底什么是真实义，什么是真理实相哦，言真穷忘，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真实义或者是真理实相，没有，只是穷忘而已。你只是把那个真理实相，它是发尔如是，它发尔如是，它是有佛如佛，就是若佛出世，若佛不出世，有佛如佛，它都本来就是那样，它发尔如是的。哦，我们说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就是那样啊，就是那样，它本来就在那里哦。其实有佛出世，没有佛出世，它都就在那里。但是问题是，我们就是不知道啊，它就在那里，我们有眼不见，有耳不闻，跟它不在是不是一样？哦，所以佛他如实知如实见，他真正是自己证到了以后，证到这个发尔如是的这个以后，他告诉我们，所以佛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本来就具有这个跟他一样的如来智慧德相，这是如来如其本来耶，每个人都有如其本来，本来就有、哦、如来的智慧德相、哦、但是就是以这个妄想执着，我们不能证得，不能发现我们有了、哦、所以要言真穷忘，你才可能反忘归真嘛，是不是？所谓的言真呢、啊，也不过就是穷忘而已啊，穷忘、哦、好，那这是好第一点啊、哦，第一点就还是在讲你为什么要修行，这个道理在哪里？还是跟你讲道理啊、哦。好，第二点要知道，要知道啊。哦，依法之本源与发展看来，并非法本来有宗有派的。现在不是佛法里头宗派好多好多，搞得我们头昏脑胀吗？对不对？有的人说这样，有的人说那样，这样那样，搞得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哎，什么什么，有一点老怕自己学得不够，所以、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要来学、哦、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可是听起来呢这个跟那个又打架，搞得自己真的是累得要命啊，但是累归累啊，真的是枉受其劳，有点太划不来了哈、哦。那你看看啊、这个是从成观法师的法语里头揭露出来的啊、哦，虽然没有每个句每句都抄了啊、哦，不过这几句也很就是让我们深思了啊、哦。我们要知道依法之本源与发展看来啊、哦，并非法本有宗派，而实系人，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哦，有根基的不同，有发心的大小，对吧？啊、哦，种种法教实系如来法身之一体。所有的法教它都是法身的一体。好，那这样子的话，那告诉我们直截了当告诉我们就好了嘛。问题就是每个人根基不同，发心大小嘛。他跟你这样子讲，你不入啊，你不相信啊，你不相应，所以你不相信嘛。你不相信，所以你入不了嘛。是不是这样子？那每一个人根基不同，所以每一个人哦，佛就看我们的根基啊，佛就用最适合契机，这叫契机，做最适合我们的方式来讲一种法教，这才叫做因病与药，药跟病是相生的，对不对？你生这个病，他给你这个药嘛，你生那个病，他给你那个药嘛，不会说是最贵的药就最好的药，不是这样嘛，能治病的药才是好的药嘛。你假如只是一个小感冒或者拉肚子，他不会给你那个很贵的打一针就几千块或者上万块的治癌症的药嘛。对不对？不会这样嘛？不是说治癌症的药很贵，所以它最好用来给你治感冒拉肚子，没这种事嘛。所以都是因病与药啦，能够治我们病的药才是好的药。可是每个人的病不一样，你真的要记得这一点哈、哦。佛法它还是因病与药，它是因缘法。你什么病，它给你什么药，所以它是因缘法。佛法任何法都是因缘法，佛法它也是一样。佛说出来这个法，它也是有因有缘才说，它还是因缘法、哦、所以你不要去比较说 哎，人家学的法好像听起来比较高明一点，我这个法好像听起来是比较什么小根基啊或干什么，没有这种事，法没有这种事情啊、哦，都是方便有多门，但是归元无二路啊、哦，都是法身之一体，它只是给你一个你比较啊、哦，你比较适合你的啊、哦，就是契你根基的一个门，让你进来而已啊，都是这个法身之一体啊。哦，所以要记得这一点啊，因病与药啊，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呢、啊，我们众生，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包括我们的智力和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体力全部合起来了啊，这个叫做能力啊。我们的能力来讲，真的没有办法，我们不堪受全体大法，你同不同意啊？你能活多久？100年吧，100岁算是不得了了，对不对？但是前面小孩子的时候，然后慢慢长大，念书，念完书干什么啊？找工作做，找工作做以后干什么嘞？啊，成家嘛，结婚了，成家生孩子。哎呀，完蛋了，生个孩子就你念书还是什么什么什么10年20年的事，生孩子这一件事情真的是很惨的，这不是10年20年就能解决的事情了。因为孩子还会生孩子啊，你现在顾孩子哦，已经顾到说哦，好像长大一点啊、哦，你还是挂心啦，可是至少你时间上面好像比较可以多一点自己的时间，马上过不了几年，你的小孩子长大又去生孩子，就给你抱金孙回来，你又开始顾孙子啊等等这样子啊、哦，是没完没了的事情了。你看清楚，人从古以来啦，自古以来啦，其实都是相同的人做相同的事。为什么说相同的人？因为只有男人跟女人嘛，还有不同的人吗？没有啦，都是男人跟女人嘛，相同的男人跟女人嘛，做同样的事，什么事情呢？啊，从小 baby 哈、哦、开始慢慢长大，然后开始学习，不管你进学校还是不进学校，你都是学习嘛，开始进学，开始啊、哦，像我们就是上学，然后读书，然后就怎么样啊、哦？毕业啊、哦，毕业以后找工作，找工作以后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就老了，然后就开始上医院，每天跑医院，每天就是为了这个身体啊，这个老朽的这个身体在忙碌啊，或者在病苦了、啊，在痛苦了、啊，就是好不容易觉得退休了，退休以后发现你还是很忙，不过最忙的事情就是跑医院了，嗯，那好，就开始年纪大了，老了，病了，然后开始害怕死亡。奇怪了嘞，不是说从一出生就有一张死亡证明书吗？那怎么一直到死了你都还是没有准备好，还是在恐惧啊、哦、这个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吗？从古至今诶，从有人类到现在，从古至今哦，不是我们这样子而已啊，这个全世界的人类都是这样子哦，从古至今就都是相同的人在演这个相同的戏。是不是？不管怎样，就这一条路嘛，就这一条路嘛，就是成长、学习、生孩子、工作、养育孩子，然后自己老病死，就这样子。从古至今就是这样，相同的人，就男女，相同的男女在做相同的事情，然后周而复始，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你改变了什么呢？只是改变不同的戏码，有的时候当男生，有的时候当女生，有的时候怎样怎样，但是同样的戏，是不是这样子？哈、哦，可能不同的舞台耶，这样恐怖哎。可能有的时候是在猪那一道，有的时候在人那一道啊，有的时候哦，说不定在天那一道，或有的时候说不定是在、这个恶鬼众生那一道，不晓得不同的舞台，在不同的舞台子上面啊、哦，就演着这些戏。可是问题是，我们假如只知道这些。那就等于是刚刚讲的穷忘，我们把这些东西看清楚，觉得诶，这些东西假如你再进一步的学比较深的唯识的话，你就知道唯识里头跟你讲得很清楚这个道理哦，这些全部一切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简单的讲叫做识变，这一切都是识变所生出来的影像而已啊，所以叫做识影，这是叹为观止，用这么简单的话 这么简单的话讲了这么深的精确无比的道理啊，就这一切都是事所变，事所变，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这一切全部就是这个事所变，看你的事的量，量是量，有没有事，有没有一个量啊？哦，三量嘛，是量。好，我们的三量是限量、比量、非量了。但我们现在要用佛的圣言量或者作为自教量来代替这个非量来比度思维，有没有？有没有？有一天能够像佛一样，佛看到的我们也看到，好，这样子的限量了。我们是希望走这样子一条路了。好，好，是有量嘛？量是量，因为你的是量不同，所以刚才讲的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那个假就不同。佛看到的，佛眼看到的，跟我们肉眼看到的一定不一样嘛。那另外，鬼的眼看到的，畜生看到的，天人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都不一样嘛，是量不同嘛。所以有很有名的比喻，一水四象，是不是？好，所以这一切都是为量即为假，看你的量到多少了。看你的量到哪里了，我们不过就在走这一条路，学这个东西，提高我们的量嘛，提高嘛，提高我们的量，提高我们的高度嘛。我们提高我们的高度，我们看下去的东西是不是比较全面啊？比较全面，比较周遍，比较是圆满具足，不会漏掉这一块，漏掉那一块。我们现在都是这样，不是漏这个就是漏那个，所以我们叫做有漏，我们的法都是有漏法，是不是这样子？当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量，提高我们，啊，从肉眼啊到慧眼，到天眼，慧肉眼到天眼啊，天眼这个外道也有啊，所以我们比较不讲这个天眼，肉眼天眼，可是五眼里头有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包括在里头，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到佛眼，就是这样子啊，提高我们的这个高度，这个量，为量即为假，你看到的就不一样嘛。所有你的正一二报，你的世界，身心世界，全部不一样嘛。这些都是寻业发现呢，都是你业力的成熟显现而已呀，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哦，就穷妄啊，穷妄才就显真了。所以我们整个在佛法走的路哈，我们可以用这个冈波巴大师啊，那个密教里头非常非常有名的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用他讲的四法啊，来归纳一下哈，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先转心向法，转心向法，这已经不是一般人了。你说一般人外面马路上一般的人会转心向法吗？啊？他们也有他们的法，只是跟我们的法不一样而已啊，对不对？他们有他们的价值观呢，他们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吗？可能是以有的人觉得这个怎么讲，金钱最重要，那是他的价值观，那是他的信仰啊。哦，有的人觉得这个金钱这没什么重要，这个要社会上有名最重要，只要能够有名，管他是怎么有名法。有的人是只要是有钱，管他怎么有钱法，男娼女盗，哎，不对哦，男盗女娼还是怎么讲？我们那个俗语是不是？有的人是只要有名就好，管他是怎么有名啊，对不对？所以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行为，只要有名就好，那是他的价值观，那是他的信仰。我们是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信仰，是不是这样？转心向法，可是不够。你转心向法，你要真的转法向道啊！我们不能一直就是哦，就是这样知道苦，每天在讲苦苦苦。你要转到道上来，道上来。哦，苦集二谛不是目的，那个绝对不是目的，不是目的。佛不必为了讲苦集二谛出世，因为你本来就是在苦集里头啊。他讲什么讲？你本来就是这样啦。他真正出世是为了要讲灭道二谛。只是先让你看清楚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他说苦集，那不是他的真的目的啊。所以不是转心向法就够了，一定要转法向道。那道是干什么用的？我们为什么要转心向道？转心向道，那个道的力量发挥出来，就是转到断惑，能够断你的惑，所知障、烦恼障，就是穷妄了。 只要能够断惑穷妄，就自然显真了。所以断惑就会显真。写下来了吗？第一个，转心向法；第二个，转法向道；第三个，转道断惑；第四个，断惑显真。这个就是真，真实义就是这样。你只要断掉惑，就自然显真实义。不是另外有一个真实义在哪里，另外有一个诸法实相在哪里。假如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我跟你讲，它就不是真实义，不是诸法实相了。一个真实义必须是每一件事情人事物上面都能够显现，只要有一个例外，它就不是真实义，它就不是真理实相，同意吗？所以真理实相，我跟你讲，很在瑜伽师地论里讲，它必须有两个特性，就必须符合这两个要件，它才算是真理实相。第一个，尽所有性，尽要穷遍一切耶。第二个，如所有性，如真的如是，本来如是，发而如是，要如所有性，要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能够算是真实义啊！这是真实义品，这就是真实义品。好，所以不是说另外去找一个，它跟我们无关，那个就不是了。假如人家告诉你一个东西，他可以另外给你一个东西说，那个就是什么？我不知道要怎么讲，我不知道会怎么讲，反正就是给你，可以给你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怎么样了，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就要想一想，佛不是这样讲的哦。好，这是第一点跟第二点，我们第二点讲完没有？还有一个要者哦，要者哦，要者，切莫以自学之部分得少为足。虽然我们以我们的时间，以我们哦，刚才就是讲到时间的时候岔出去了嘛，讲到时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也好不容易把我们出生以后该尽的这个，你讲它是责任也好，义务也好，大部分的人都尽了，还有少部分年轻的同学，大部分的同学哈，也就差不多就快要退休了，或者已经退休了，你的工作也已经告一个段落，你的孩子大概也差不多能够自立了啊，能够自立了啊，嗯，大部分了，我是说大部分同学，不是每一个同学了啊。那好不容易到现在，你能够，我多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问题是你也老了，你的时间、你的精神、你的体力啊，还有可能你的记忆力了、理解力，应该是不会退，不怎么会改变的哈、哦，只要没有得那个什么老年痴呆症了哈、哦，那个阿茨海默症没有得的话了，理解力应该是不会减少的。但是你的记忆力哦，会觉得好像不如年轻的时候，等等这一些等等这一些的限制哦，你没有办法，除非六祖慧能大师吧。否则的大概没有办法全部的法全体的法都学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自己心里头要看清楚这一点，你并不是把全部的佛法都学了。所以假如别人跟你学的是不同的文字教法，不同的教法的话，千万不要去做高低啊、优劣啦、大小啦什么这一些争执，对吧？你自己理智上面哈，应该是会同意的，不要做这些争执。每一个人在文字教法上面都是学一部分，但是学一部分够不够呢？够。假如你真的懂的话，因为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是够的。只是提醒大家，不要以自己学到的这一小部分的文字教法用来和人家争论。假如你执着你学到的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的文字教法才是真正的佛法，那你就是下面那个叫做直相之解，就是我们瞎子摸象，还记得那个很重要的比喻吗？我们就都在瞎子摸象，瞎子摸象就算了，你就承认你是瞎子摸象，你只摸到一部分嘛，那你就承认你摸到一部分就好了嘛，没有关系嘛。问题是你把你那一部分当作是全部，那就完蛋，你就完全错颠倒，同意吗？ 哦，你摸到像尾巴那就像尾巴嘛，你跟别人摸到头的，摸到身体的，摸到脚的，凑一凑啦，也许还凑得出一个像的样子来，但是千万不要把尾巴放在头前面呢，哦，把脚放在身体上面，那你就是颠倒了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摸到一部分，哦，摸到一部分，我们要有这个认识啦，不要以自己摸到的这一部分只以为全部，去和别人有争论，哦，这是不好的，不对的，哦，所以下面这个要者，切莫以自学之部分得少为足，对不对？假如你自己觉得你的时间，哦，还足够，你的体力精神，哦，什么都足够的话，不要得少为足，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你自己觉得你够了，你学到这个，哦，只要切实依教奉行，你就能够，哦，开根本智，哦，你觉得这样子对你来说是够的话，你不要忘记对别人是不够的。有一天假如你碰到别人，别人跟你不一样，刚才不是讲了吗？根基不同，每个人根基不同。你碰到别人，别人跟你根基不同的那个，好，别人，你的那一套对他不适用，那你不是就对他来说你就是没用嘛？你那一部分对他不适用，你就是没用嘛？对不对？你不能够强把你那一部分加之在别人嘛？这个时候你自己就知道了，你为什么要不停的去学习，不停的去学习。好，切莫得少为足啊，执摸相之解，这样懂了吗？摸相之解啊，而以为即是佛法的全部。若更以之相争，把你自己那一点点啊摸相之解哈，用来跟别人争论的话，那么下面这个哈就更是迷人不入正理，枉受心情。好，然后第三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须知啊。如来所说的一切妙法，实不互相违逆，亦不乖隔。我们常常会觉得是违逆的、乖隔的耶。我们常常会觉得，哎，拜托啊，佛啊，你是不是这个老翻颠啊？怎么以前讲的跟现在讲的不一样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你看佛讲的这个法，不要说以前讲的跟现在讲的不一样，上一句跟下一句就觉得它自相矛盾，是不是这样子？或者觉得他在只有在跟学佛的人里头讲这些话才是对的，你跟世间人讲这些话就觉得都不对，这些话对世间人来讲什么什么跟什么呀，完全不对，有没有？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佛法真的是真理吗？假如是真理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觉得他自中相违，懂得自中相违的意思吗？就是自己跟自己就相违了，这一句讲这样，那一句讲那样，或者别的宗讲，一个宗讲这样，另外一个宗讲这样子，或者是同样佛说的话，前面讲这样，就是以前啦，后面啦，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方就讲不一样，你会觉得他自中就相违了啦，有没有？或者你会觉得和世间相违，世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讲啊，我从小到大也读到博士啦，不是这样子啊，你难道说科学不是真理吗？哦，难道我从小到大读到博士了，我学的都不对吗？等等，世间相违，有没有？有的时候你会这样子，其实不是有违逆，不是有乖隔，只有一件事情，只有自己功夫不够而已。你越来会越觉得只有自己功夫不够而已，不但自中不相违，和世间也不相违，只有自己功夫不够而已啊！自己慢慢呢，慢慢会越来越服气，只有自己功夫不够而已。好，诸经论以及各宗派，无非是为遣除众生的妄情即执而因病与药罢了。这句话是我们在法印呢，法印学法印的时候。那个最后的结论，对不对？所有一切的佛法都是因病与药，都是为了遣除我们的妄情即执。好，我们所有认识一切法，都是随着我们自己的妄情啊，随之妄情种种嫉妒啊，就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了。 随之忘情种种嫉妒、啊、要遣除掉我们这种、啊、随着我们的忘情嫉执、啊、而给我们的那个药、啊、这个忘情嫉执就是我们的病了。可是每一个人的忘情嫉执不一样啊，对不对？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就每个人适合学的佛法也是有不同的哦，因病与药，所以佛法不但要弃法，而且要弃机嘛，嗯，道理就在这边。好，在行门上尤其重要，要弃机，嗯，你教理都是一样的，你真的只谈一个法印好了，法印你确实了解的时候哈，所有的佛法都归到法印里头了哦。三法印的个别说或者是一时相应的总说全部归在法印里头，可是你怎么去体会，怎么去证入呢、哦、证入，我们说你要证果是证、啊、由证去会那个果、啊、去契会的，而不是由这些文字教言去契会的，不是这个样子、哦、文字教言让你懂这个理啊、哦，你不必全体的佛法你都要学，不是这样子，因为是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可是你就要，可是在行门上面哈，真的要一门深入，那个功夫才会出来。功夫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们都看过武侠片嘛，功夫是什么意思啊？老师哈，你的师父也许只给你一个口诀，一个心法，一个口诀或者什么东西的。可是功夫就是你要日夜不停的练呐、啊，一天两天，日以继夜，功夫是这样来的，对吧？所有的功夫都是这样，我们在武侠片里头看功夫都是这样子，所以功夫只有两个字：熟练，熟练而已。什么是功夫？就是这样熟练而已啊。好，你想要不一门深入，这个摸摸那个学学，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你功夫怎么熟练？请问你怎么熟练？好，第四点哦，学佛要解行并重，要解行相依、哦、有正文熏习而解、哦、我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阶段正文熏习哦，但是解不解就不一定了哦，就不一定了。这个，学佛是一件很真诚的事情，哎，不是做给人家看的，完全不是的。你自己到底怎么样哈？你自己要非常的诚实以对，对自己诚实了、啊。你一定要学佛这件事情，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真诚的哦。有正文熏习而解，有解而生信。哦，假如说，你完全不解你也信啊、哦，这个人就很有善根的人了。否则就是迷信，就是迷信，一时气愤的感动啊，生出一种，那是一种感受而已啊，一种。应该是算迷信嘛，因为你不解嘛。否则的话哈，假如你那个心哈，真的是净性哦，真的是，那就是善根，那就是以前你学过了，你现在还没有完全回想起道理来，但是已经善根发相，嗯，啊、哦，一般来讲，对我们来说哈，哦，大部分呢、啊、都还必须是要解，从解下手，那怎么解呢？正文熏习，所以它都是有脉络的，有正文熏习而解，有解而生信。信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信不进去？你要问自己为什么信不进去？为什么啊、你一定心里头有不解的部分啦。啊、好，不解没有关系哦，不解没有关系啊、可是千万不要由于不解而谤法，这个千万做不得的事情啊。好，由解而生信，由信而起愿，就是你信，你不能说，哎，我信啊，我就看不出来你信啊。信的人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他愿意这样子做，因为他相信，这叫做信，哦，由信而起愿， 啊，为什么不直接说由性而起行呢？为什么中间要加一个愿呢？由性而起愿，由愿而导行，就是说我相信所以我就照做，那就是由性而起行嘛。为什么中间还加上一个愿呢？啊，因为我们都学过行运，行运我们学过，行我们学过，行的体是什么？行运的体是什么？哪一个心所？思心所。哦，真棒，大部分同学，可是好像男师兄们男同学这边比较声音出来的多啦、哦、我们师姐加油，下次回答的时候大声一点、我们知道行，行是以思心所为体，对不对？思心所为体，思，对不对？沈律师决定思，然后动发圣思，动发圣思就行诸身语业了，前面还是思业，思业、哦、就是动发圣思，就是你那个思，你想的那个更势力更大了，更强盛，更具体化了，是不是这样子？它其实都是思业，都是思业，所以思业是它的业用，就是意心推动你的心，推动你的心，这样子，你是这样子有理解来，这样子推动你的心，然后你的心呢推动你的身语，是不是这样子？好，就动发圣思了嘛。沈律师好，决定思，好，动发圣思，这是思。行业行的体是思，愿呢，这边把愿放在行前面，愿的体呢，愿的体是除了思，我愿意这样去做以外，愿的体还有一个欲，欲心所。所以愿的体是欲跟思两个心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由愿导行。欲，我有一个希望，希望是欲，是不是希望为性情一为业，这个叫欲心所，记得吗？哦，我们一直都在复习白法，你现在知道白法不只是文字这样讲一讲吧。好，我们要有一个欲，有一个希望，有个希求，有一个，当然我们讲的是善法欲啦，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欲，假如没有欲你不会再欲界，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讲的已经是转心向法，转法向道，这个欲是善法欲，欲本身没有好坏，只是看你这个欲跟其他什么心所相应，你的这个欲心所假如是和其他的比如说贪心所相应，嗔心所相应，痴心所相应，你就走贪嗔痴这个六道轮回的路，对不对？假如你这个欲心所欲是和善心所相应，你就走转一转心向道，嗯，已经向道这一条路，是不是这样？所以欲心所，我们不要想到欲就是贪欲，那是我们一般啊，一般世间人啊，有这个习气，根深蒂固，俱生来，与生就俱来的，俱生的我执法执，有这个习气，所以欲就是每次一起欲就几乎就是贪欲了，爱欲嘛，在十二缘起里头爱那一只啦，就贪欲啊、哦，爱那一只，这是我们的习气。假如没有这个习气，我们不会结生相续啊。就是因为爱，爱取有，爱那一只就贪欲哈、哦，爱那一只哈、哦、才会润我们的种子，对不对？然后等到因缘具足，就是我们这一生死生命结束死掉了。对不对？因缘具足就再出生了，那个叫因缘具足啊。你要出生有很多因缘呢，你要出生的因缘，第一个你必须先死掉啊，要不然怎么出生？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因缘要具足，你要先死掉。还有你要会出生，必须是什么？你那个爱那一只啊，爱欲啊，贪我们的那个去润你这个一直累生累劫无明原形的所带来的种子。有没有这样子十二缘起整个有没有一个轮回在跑？你脑筋里头有没有？我刚刚在讲说脑筋里头有没有十二有之齁、哦、都出现才对齁、哦。所以你看我们学到现在，所有我们学到现在齁、哦、真的佛法就是这样子，可是我用的语言都是我们学过的部分。我一直在用心所，因为三界都是心所而已啊，是不是？都是我们心所的呈现啦。可是你不要把心所就当作你自己小小的心里头这个念头了。心所有很心所都修行，有很大的，它有很大的、很强大的势力作用。刚才不是在讲思心所吗？意心啊，意心啊。 有没有？你整个心心所的力量发挥起来以后，就是我们不管是染还是净两条路，那全部都是心心所作用的发挥嘛。这里头就包括染的苦集二谛，或者净的啊灭道二谛。这整个是不是十二有支？是十二有支的流转门，或者是还灭门？我们全部的佛，这结论就是法印嘛。我们全部到现在为止学过的是不是这些？够不够用？当然够用啊！你在想缘起，你就同样就晓得为什么说一切法空？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无自性嘛。什么叫无自性？因为都是缘起的法嘛。缘起的法，这个法则，好，就在跟你讲一切法空嘛。那一切法空不是一切法没有，为什么要讲缘起而不强调空？你把缘起学好再来讲空，否则你那个空很可怕，不知道什么空。哦，就是没有嘛，这一切法都没有，你疯啦！在你眼前活活泼泼，所有的法都存在，你怎么会说它没有呢？当然有啊，为什么有？有因有缘，因缘成熟就有嘛。你不要学佛学成疯子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当然是有因有缘才有啊。换句话说，有因有缘，我们又把它取了名字啦。这个叫佛像，这个叫麦克风，这个叫李丽的布达伽罗。我们因缘已经成熟显现了，我们再把它安上名字，所以有了这一切法，对吧？每个字你都要听到哈，因为我们现在要回转了，要还灭，要回转，怎么回转？回头来，我们有因有缘，因缘成熟显现以后，我们把它取了名字，可以接受吧？现在我们就从我们要回转了，把名字先擦掉。你可以取这个名字，可以取那个名字嘛，所以你把名字先擦掉，把它去掉，然后是有因有缘才有的，你就把那个因跟缘去掉，把那个因缘还给因缘，把它去掉，对不对？这样对吧？比如说这边有个佛像，而且还是镀金的哦，好，为了让我们有的人会觉得镀金的比较好看，还是怎样？那你就有因缘才会有嘛，对不对？我们凡夫有这个，就是不管你执着也好，你不执着也好了，执着有个佛像让你升起恭敬心了，或者你假如你不执着有个佛像也很好啊。他爱到你的一切法空了吗？没有嘛。好，有这个佛像，你看看，我们叫他佛像，你把佛像的名字可以去掉吗？不管这是什么佛像了，通常会放在这里的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了，有没有？像后面的话是有三尊呐、啊，好，那就这三个佛，假如是这样子三个佛，而且长得是一模一样，只是手上的法器和手印会不一样。你不要从他长什么样来看他是什么佛，药师佛、本师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这表示我们修行的路啊，那个五位修行的路了，药师佛，好，到本师释迦牟尼佛，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只是表圆满成就啊，药师佛，因为药师佛通常我们需要时间，我们需要时间，我们需要寿命，我们需要一些资粮来修，来学，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好，你碰到危难会求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愿里头啦，特别是这个慈悲的愿，这个大慈大悲的愿呐、啊，我们相应啊。好，药师佛也是一样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一切真理实相，到圆满成就啊、阿弥陀佛表这个意思啊，就是真正啊。在这个地方圆满的悟无生的道理啊，在这只是这个样子而已，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五方佛也好，什么佛也好，它都有它看到它的时候你要升起来的，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嘛？就是你的那个心啊，要保持的那个心态嘛，就是心里头要升起来，要升起来那个法意啊，都是这样子。好，所以它有它的因缘。我们假如把这些因缘全部去掉。难道这些道理都不存在吗？这些道理会不会消失掉？不存在啊， 不会嘛，不会嘛，他是发耳的嘛，他是发耳的嘛，一切法无自性，有因有缘才有嘛，是不是？我现在假如口渴的话，我要喝水，我不喝水不行诶，我不是说有佛法我就不需要喝水了，不可能的事嘛，我只有喝水才能解除我的口渴嘛，我为什么需要喝水？因为我四大不平等了嘛，我讲了太多的话，我你看我都一直在流汗，所以我慢慢慢慢我身体里头缺水了，我四大不平等，所以我要喝水。我现在就不能够讲有佛法就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喝水才能够让我这个四大恢复平等而已嘛，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就顺便喝一口。一切法就是这样，有因有缘，有因有缘。我现在口渴，所以我要喝水，喝水能够解除我的口渴，有没有？能够解除我的口渴，我只要不解除我的口渴，我的口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现在喝水了，减除这个痛苦了，这个苦灭了，叫做什么？涅槃。你不要把涅槃想成一定要怎样才是涅槃，苦的熄灭叫做涅槃。你有各种各种各式各样的苦，是不是？所以你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涅槃，这个是别说涅槃啊。可是真正的究竟的终极的涅槃，永恒的涅槃，就不是这个喝水吃饭这种事情。你吃了饭，你肚子饿，你只有吃饭才能够解除，可是你怎么样过一阵子就还会饿啊。我现在喝水解除我的口渴，哦，这个涅槃，可是我等一下又会口渴，我还要喝水。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只是一个怎么样啊？暂时的相对的嘛，有没有一个终极的究竟的永恒的一个涅槃呢？我们是在学这整个一条完满圆满的，你不能够忽视这些问题，因为它是确确实实存在，懂我的意思吗？你懂我的意思，不是说学佛你就可以不必吃饭不必喝水，没有这种事啊，你还是要辛苦的去挣你的衣食，你的什么东西啊，你生病还是要看医生啊，没有说生病不必看医师，只有你看医生看了，医生说不知道原因，不知道怎么现在还或者知道原因但是没有药等等，就是现代的医药的技术科学还不足以解决的时候了，那你就念佛。可是生病就要看医生，就像口渴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一样啊。这是因缘法，因缘法，你出生为人呢、啊，有没有？这个因缘法，这因缘法，因缘法，你真的不能说它没有，对不对？好，可是回来，你不管叫它什么哈，你不管叫它水也好，叫它什么东西，你不管叫它什么东西也好，名字不是重要的嘛，重要是它的功用嘛，它有这个。业用有这个，他有这个能力解除你的口渴，他有这个作用，有这个，对不对？他有，我们叫做业用嘛，他有这个，是不是？只要是因缘法，就是在讲这些自性跟业用，因缘法就在讲这个，每一个法有它的已经升起这个法的自性。我们在讲这个别，每一个法有每一个法，这个麦克风跟这个佛像不一样，对不对？跟这个水不一样，跟这个跟什么都不一样，跟我们这个无情跟我们有情不一样。每个法别法，每一个法有它的升起的因缘，就是自性跟它的功用，就是业用，跟它的作用、它的势力、它的有没有这一切？所以一个法都有它的自性业用要学。因缘法就是这样，就学因缘，就是学这个，你要正确的知道。可是所有这些就是一个因缘法，它背后所根据的道理是平等一位，还记得上次讲十相应吗？它所有这些因缘法，这些原生已经原生了，这些原生法它都是根据缘起的那个道理，都是这个也是这个也是那个也是这个也是，全部都是根据这个相同的这个缘起的道理，而有这些因果的呈现。这个是相同的道理，所以我们叫一位。所以什么位？佛法这个是， 解生密经里头的圣义地相品那一品里头讲的、哦、那一品里头讲说佛法是只有一位，哪一位？就是这一位诸法无自性。我觉得用诸法无自性比较好啦，他的意思就是诸法无我，诸法怎么样空性、就是诸法的性是空的。你讲到空可能怕你去乱想一起，讲到无我怕你吓得要死，无我是什么意思啊？你不管怎么学都觉得无我太奇怪了，这个文字的应用你有隔阂。好，我们不用这些可能会让你身体障碍的这些文字的话，无自性可以接受吧？它不是很有特一个色彩的一个文字，是不是这样子？一切法你把名字给它去掉，你把构成这些法形成这些法的这些因缘条件把它去掉，它会成为这个法，一定有它的条件嘛，就是它的因缘嘛，对不对？你把这些条件给它拿掉的话，呈现的是什么？一切法的本质，它是一切法无自性，随着它的因缘而呈现，呈现各个每一个别别法的自性跟业用，这样懂吗？所以这些真正那个法，那个一切法，它那个本质，那个无自性那个本质，它不是你可以用语言讲的，它不是的，它不是一个相对的法。只要是语言讲，我跟你讲，一定有相对。你即使讲无为法，也是相对有为法而有，它都是相对。可是真正我们要讲的那个真实义啦，在圣义地相品里头讲哦，圣义地有，它就是五个面相哈，它就是这五个特质嘛。第一个，圣义地是离言，它不是你可以说，你可以说的就变成是那没有说到的嘞，那言语就是有这个限制性了哈。它是第一个离言，它是第二个无二，或者你说不二，它是第三个，它是超过寻思，哈。前面讲它是言语道断，后面讲它超过寻思，它是心行处灭的、哦、它是超过寻思的第三个，超过寻思会不会写超过寻思、哦、第四个它是超过一意，它不是你在这边嘴巴讲到底同还是不同，你要讲哦，所有法都同，我就跟你说你骗人，明明就不同啊，男生跟女生就不同啊，对不对？这个桌子跟椅子就不同啊，就不同啊，这个佛像跟这个麦克风就不同啊，你为什么说都是一？那你假如讲哦都不同，我就跟你说怎么会都不同呢？都是相同的呀，这个是因缘所生法，这个也是因缘所生法，这个也是因缘所生法，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都是相同的。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说一也不对，你说义也不对，而都对一部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圣义地它是超过一义，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就是这样，它是诸法一位，它是诸法一位，一切法都是无自性，它是诸法一位。这五个合起来就是我们上一节课学过的诸法实相，那个实相印嘛。你再回头哈，你回家去复习一下诸法实相印，你看看是不是就在说这五个？第一个离明言，它是离言的，离明言的哦，离言的。第二个无二，第三个超过寻思，第四个超过一意，第五个它是诸法一位。好，这所以就跟我们前面讲那个诸那个实相应啊，那个诸法实相，那个实相是完全一样。原来哦。原来那个就是圣义地啊，那个就是我们讲的一切的法都可以用实相印哦，印得过的。我跟你们说，你们全部学空也不过就在学这个。可是假如你我们现在的这些基本的这些教义哈、哦、你不先学好的话哦，你讲那个空的时候。讲那个空的时候就很可能会有很可能会有偏颇，会你千万不能，绝对不能把空跟这些有这些原生好当作是完全不同，空就是空，有就是有啊，完全不同的。 这样子你就二了嘛。我们说不二的嘛，刚刚不是讲过，才刚刚讲过不二。假如你都不懂，你把它完全这样子哦，这样空空空空空到你会把这些基本教育都忘记的话，那哦学起来就很可能人家还是会问你啊，你都空，那我请问你这些法是哪来的？你就会说一切唯心造，一切唯心造，你造一个给我，你有心啊，我也有心啊，对不对？那你造一个给我，一切唯心造啊。你说这一切法空，这一切法是幻象，或者说是幻影，或者影像，或者幻事，随便你怎么讲啊。说这一切不是，这一切是我心事变现的，那你变给我看啊。现在你随便你讲，你讲一个你讲一个狗，你变个狗给我看。你不能学成这样哎，完全错误哎，事变不是这个意思，我为事所变，我现在要它变，它就变出来。糟糕了，不是这样，为事所变不是这个意思，为心所现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假如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学阿赖耶识，假如你没有把阿赖耶识学好的话，你就会有这些问题，为事所变，你变一个给我看，就会有这个问题，自己记在心里好不好？所以我们所以才会讲哈，一切都要啊从解门下手。但是解门不是随便我们自己拿一本书来看看，拿一本书来看看你会错解，你随便自己会错解。所以要从正闻熏习下手，这个一定你不管学哪宗哪派，一定是正闻熏习下手哦。佛法最后自己要靠自己修，可是要靠自己修，那你也要有相当的功夫以后了，有这些教理的正确的认识以后啊。所以在初学佛的时候，解一定比行重要，解一定比行重要。可是到后来啊，你的教理有基础以后，一定是行比解重要了。你要做最后开悟是要靠行，不是靠解，不是靠解。你说哦，我好像懂了，我好像有点悟了，有点悟了。那个解悟不是真的悟啊，不是，一定要能够亲证，那个绝对是要行，是由亲证行证来的，懂我的意思吗？哦，可是刚刚开始学的时候是要有是解比较重要。你没有解的话，你自己以为哦，我开悟了，我亲证了，不知道证到什么哎，会人家说会着魔的。就是这种事情啊，有正闻熏习，一定要有正闻熏习下手，有正闻熏习而解，有解而生信啊，由信而起愿，由愿而导行，这样子可以知道了吗？信还是为了行，可是中间我们为什么加上一个愿？知道没有？愿是两个心所，一个是思，一个是欲，多了这个欲，那行就是你去做了，它就是一个思心所。那愿的话还加上这个欲，我希望这样做，哦，我希望为信，情依为业，我希望希求，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现在还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愿意这样做，对不对？那只要行的话，它是私心所，你就要去做了，所以不要怕说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所以要发愿呐。只要你做得到，你就去行啦，你还发什么愿？不必多此一举啦，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哦，愿，所以不要说哦，不要想到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假死哦，才不敢讲呢。这个好像没有关系，因为它是愿，而且它是弘誓愿呢，它是愿里头的愿王啊，最大的愿呢，那是菩萨的愿呢，做得到吗？啊？你当然不可能全部做到嘛，不可能嘛，这条路长长远远嘛，但是愿可以发嘛，愿是一个希望，我有这个希望，这是愿的意思，这样可以吗？好，愿，所以愿是欲跟思两个心所，好，解与行不可偏颇，什么意思呢？不可偏颇，好。他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偏到哪一边去，你不可以偏到解，不可以偏到行哦，不可以偏到哪一边去哈、哦。那个意思就是哈，即使你要依解起行，你不能只有解不行，你也不能够 不解就去行了哦，不可以这个样子哦。好，要依解起行哦，依行而实解，你一定要去行，你才是真实的了解了。 才是真实的了解了，哦，否则都是这个属他人财宝。你一定要切记，切记下面这个话，哦，佛法虽然不离语言文字，我们现在都是在语言文字上面，哦，佛法虽然不离语言文，它不能离，它不能离，哦，没有语言文字我们现在无从学起，哦，佛法虽然不能离语言文字，它不离语言文字，但是它毕竟不是语言文字啊，它毕竟不是语言文字，哦，我们现在的教理都是在这个语言文字上面嘛，语言文字上为主，哦，虽然我们在教理的时候都一直在讲观行，可是毕竟它是语言文字为主，对吗？你所以你一定要记得，虽然佛法离不开语言文字，没有办法离，可是它毕竟不是语言文字，哦，佛法是靠实修而证得，哦，所以佛法是行果，行果行才会有果，果就是两个果，就是佛的功德究竟圆满的两个功德，一个就是大涅槃，一个就是大菩提，哦，就是究竟刚才讲的究竟涅槃，不是这个小涅槃啊，究竟的涅槃跟什么无上的菩提，这样好吗？这就是我们一要进到后面的行果篇的时候先有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心里头要先了解这些，哦，先了解这些。好，那接下来就要问一个问题，既然说就是最后那一句话哈，这个佛法哈，就佛果哈，不是靠我们这样子听一听好像觉得懂了哈就会得到的，不是的，一定要靠实修而证的，对不对？要靠实修而证的。那接下来啊，你一定心里头应该很着急要问嘛，怎么实修？我们一面学一面要实修，不是等全部学完了，我四年我还没学完，我四年才学完，我学完了才实修，不是这样子，没有这种事情。刚才前面不是说吗，要解行相依啊，随解随行啊，随解随行啊，行才能真的解啊。所以啊，你心里头就应该会很就是很急着要进到说那怎么实修，对吗？好，要怎么实修，这也就是我们从下个礼拜的讨论课开始要改变方式最重要的原因呢，啊，最重要要怎么实修。我想怎么实修，你一定要从佛法能够变成是自己心里的事开始。假如佛法是外面的事，别人的事，即使是佛，哦，我们讲佛了不起了不起，那还是佛的事啊，不是你的事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再好也跟你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你一定要把它变成是自己的事啊，要把它内化内化内化成是我自己的事，要消归自信啊。实修一定是从这样子，你怎么样把这些道理，它语言文字的道理变成是我自己的事，从这边开始，哦，这是我们下一周要进行的主题，哦，到这边好，那这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下节课就开始进课文。